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Fit Girls Weekly Chat， 我是芷娇，
我是维雅，
让我们与自己与食物更好的相处。今天是213期，
喂啊，我有事儿啊，
你有事儿，
行，
哎，我跟你说。
你不用说，哎，
你别看我今天咱能不能整期的这个对话你都看电视，看前面看地，别看我，
行，
你看我会让我有一种就是被 judge 被审视的感觉。
嗯，你自己给大家解释一下你现在脸怎么回事吧。先
我跟大家说，我的脸烂了，
老爷被毁容了。我跟你们说，他现在确实挺吓人的，
哎，
整个脸。
而且我又特别痒，我又不能抓，你知道吗？
他从我们俩说今天录什么到现在也就十几分钟的时候，把那个半瓶保湿喷雾都喷脸上了。
我一直在喷，我一会儿过程中就必须要不停的喷。
你别把话筒喷坏了。
你知道如果我不喷会变成什么样吗？我的脸会僵住，我就无法说话了，所以我必须要喷。还有我的眼睛，要不然我的眼睛我没法眨眼睛，你知道吗？要不然
你不要吊大家的胃口了，给大家讲讲你怎么了吧。
我跟大家说是这样的，老爷呢，我不是刷酸 AA 醇算酸吗？
你这真的考到我了，
就是我抹那种比较成分的那种护肤品，把自己脸给烧了。
A 醇就是那个 SkinCeuticals 是吧？
对 SkinCeuticals 的
修丽可的那个 A 醇，但关键是你没用对。
对，
这不是说人家 A 醇有问题。
A 醇没问题，其实我是刷酸加 A 醇把自己脸给毁了。但是我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要从上周五开始讲起。不是，我必须得先讲啊，是因为这样的。上周五呢，大家都知道赵一农就是我们俩的死对头，悠悠和赵一农他们呢开了一个工作室，然后就那天上周五是圣诞夜，然后他们要开一个 party， 提前很久就给我发了邀请，然后发那邀请他当时跟我说的是，第一 dress code 叫做
复古摩登，
第二他跟我说那天他请了好多好多的博主，他说全是博主，而且是那种就是可能偏运动偏时尚的博主，
就是好看的
好看的小姑娘们。因为你知道博主界，除了我们俩剩下都是比较
好看
的
小姑娘，
对，都是小至少是小姑娘。然后呢他就说你一定要来，所以呢我就，你知道我真的是提前一周就开始焦虑了，因为我上一次参加一个派对是什么时候我根本就无法想象。你上一次参加派对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我能跟你说，
有 dress code 的派对，就不是那种咱自己家里，我说咱过上这样的，你过来就要有外人的那种。
可能是礼拜六早上是我们南二环跑步，他说 dress code 是红配绿，就是这是我参加的最后一个 party， 就是前天。我那种晚上跟那个，
而且是那种你知道吗，他当时你知道他给我发那里面写的是什么，当天晚上第一会有爵士乐队现场演奏，第二无限美酒供应，第三当天晚上会有专业的摄影师和摄像师记录下大家美好的瞬间。
这意思就是你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会被拍下来，
都会被留下来，
并且呢你的后面还有其他的各种人跟你做
对
比。
Exactly， 你说对不对？
这种派对你为什么要去呢？我先说我啊，一农肯定会听咱播客，
他每一期都听。
对，我先说那天我确实有事儿，
对，他确实有事，
但是呢我真正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我看见赵一农在那个提前几天发了一个他试妆的照片，那里面他穿的那衣服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们形容，就是琳琅满目，那件衣服摩肩接踵，
哎，
上面那装饰。
我怎么没看见那张？你是朋友圈吗？还是
朋友圈啊？
哦，那我可能错过没看见。
然后呢，摆的那个姿势，
我要看见我就不去了。可能
就是你们知道那个 Victoria's Secret，就之前还有的时候，那种比如说 Candice，去试那个钻石 bra 的时候会摆的那个 pose， 并且他去拍照那个 lighting 啊，什么都过于完美了。我看到这张照片之后我就心说，你呀是想让我去还是不想让我去？你提前发这么一张预热的照片你是什么意思？
我要是看见了我估计我就不去了。你也看到那天我那身了，
你那一身就感觉
反正就是我去之前啊我觉得我 fancy 到了极点。我走进去一看我简直惊呆了，然后我立刻就 觉得自己特别差，但是还好有莎莎在，莎莎比我还差。
莎莎，嗯，反正就一看你们俩就属于那种已经很多年没参加派对，然后自己在家琢磨很久很久，
对对对，
然后最后穿出来发现，嗯，其实我想多了，因为我的衣橱里根本就没有适合2021年的夜晚的衣服。
我跟你说，实际上他不是发了那些要求，也不是要求，就是他那个写的就是叫什么那个什么 dress code 什么之类的嘛。
嗯。
然后我当时就是他说你一定要来什么的，然后我们现在跟悠悠一农关系那么好，然后我觉得确实得去捧场。
嗯。
所以呢，我提前一周我就开始在淘宝上看衣服。你要知道，我从搬到这个新家是去年8月份到现在，我没买过，在我印象中啊，我没买过时装。
嗯，
就除了雪服那种，
那我也没买过，
我没买过时装。然后呢，我就开始，我第一不知道去哪儿买时装。
嗯，
然后呢，他当时写的那个不是叫复古摩登吗？
嗯，
这四个字我都认识，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是复古摩登，所以我第一件事，我现在 ins 和小红书上面都去查复古摩登 dress code 到底是什么样子
啊，
就是在
得到了什么样的 Michael Jackson，
就是我当时的理解啊，就是比如说灯芯绒。天鹅、
啊、
那个什么亮面
绒，就跟咱小时候盖电视布那种，
对，盖电视布、
啊、
然后呢珍珠
啊，
然后呢
这听着这几样东西跟你没什么关系啊，
对，你听我说，我就把这些全都融进来了呀、
啊、
就是什么灯，然后呢我想哦原来是这样的、哦、还有皮质的东西，
嗯，
所以你看我那桌子上放一条皮裙，因为买来发现穿不了
又准备给我了
我这要换的，不是大了，买大了、
哦、买大了、哦、
对，然后呢我当时就于是我就在网上下单，我这样我买了一条灯芯绒的裤子、
嗯、
买了一条皮裙，然后买了一个上身的针织衫，但针织衫的扣子全是珍珠。
哦，这个细节我看照片没有发现，
你没看昨天那天老何说你怎么会穿这么一件衣服，当时我都想珍珠啊，
所以你等于就是把这几个 keyword 记录下来，然后呢在淘宝上打勾，
不是、
哎、这个有了
没有，我搜的时候就是搜灯芯绒裤，比如这样买了，然后呢再接着搜珍珠，然后空格衫，
然后买了那个淘宝搜索第一个基本上是一条广告
反正就这样把衣服都
凑齐了一身衣服，
凑齐了一身衣服。然后呢，就那天你不是没去嘛、
啊，
然后呢，我就自己去了。去了以后，我就算你说的嘛，就我去之前，哇塞，我就觉得我自己
照镜子，觉得我简直了。
不是，
我就是复古摩登，
我还穿了高跟鞋，哇塞、
啊，这我怎么没看出来呀、啊？
灯芯绒的喇叭腿裤子，高跟鞋，上面一个小黑短款的针织衫，上面扣子全是珍珠的。
啊、我替你。替大家问一下、
嗯、
这张照片咱们能不能在播出音频的时候给大家放一下，
我给大家放在微博、
嗯、
然后呢我走进去一看，结果就是我真的就是去之前觉得自己特好看，结果走进去你能理解，那天去了多少人，我觉得有40-50个人
差不多，
然后而且每一个人都男的都那种西装革履，还戴那种贝雷帽你知道吗、
啊、
然后女的就是各种好看的晚礼服，有那种大露背你知道吗，就是那种金光闪闪的大露背
啊，
然后我到以后
你没过去薅着他脖领子问质问他，珍珠呢，灯芯绒呢，说好的皮裤呢，
对，
你呀、啊、这是在干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就没有，后来人家其实比如耳环是珍珠的呀，人家也带了一些就是复古的这些东西，然后呢于是我还好，我到了以后我先看见了莎莎和胡灵大变态，然后我们仨你知道
胡灵大变态说话穿的比你们俩都强，
我跟你说莎莎和胡灵大变态站在那个人群里面40-50个人里面格格不入，一眼就被我看见了，
这个不知所措，这两个人
我赶紧冲过去，你知道我们仨就像溺水的三个人就抱在了一起，然后我们一交流，首先他们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胡灵大变态说你知道吗，我们俩昨天晚上在家里开翻身兽来着，就把屋里面就把柜子里面所有衣服都翻
出来，拿出
来
是
就看，然后他们俩干了一模一样的事，他们先去小红书去搜了复古摩登，然后呢但他们没有得出灯芯绒的结论，但他们也找了一些，然后我跟你说莎莎穿的什么，哦对，复古还有一个皮草，莎莎穿的是一条，因为他没有非瑜伽裤，所以他还是穿了一条
瑜伽
裤，
我看见了，他在瑜伽裤的上面穿了一条蕾丝的黑裙子，
不 他蕾丝的短衬蕾丝的上衣、
哦、
我给大家形容啊，这个照片我到时候也会放在那个什么、嗯、放在微博上的。他穿了一个就是那种大不是大底，是青花瓷花纹的瑜伽裤，就 leggings。
他这个人只有瑜伽裤，
对，然后穿了一个长靴、
嗯、
上身穿了一个黑色的蕾丝长袖高领的，你们能想象啊，然后外面穿了一个很长的嗯
貂
假皮草，假皮草的坎肩儿、
啊他不冷啊，我就觉得挺冷的，听着
就反正就是那个整个那个简直惊呆了。然后莎莎跟我说，说你知道吗， by the way 可能有人不知道莎莎是谁，莎莎是我们经常卖的那个一个面膜特别好叫迷之，她是那个
迷之的
老板
之一，
对，迷之老板娘。然后呢她就跟我说她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小姑娘们看她都惊呆了，因为我必须得说我认识莎莎这么多年，我好像都没见过她化妆，
我也没见过，
我从来没见过，
我就那照片里见了一下，
她那天化了妆，小姑娘们都惊呆了，说老板你怎么今天化妆了，她说她，因为她好说她上一次化妆是她结婚的时候，她说啊，因为我今天晚上要去参加一个非常内卷的网红派对，这是她的原话。然后胡玲大变态也找了半天，因为胡玲大变态只有胡玲，你知道，
你们知道胡玲大变态是一个生活非常拮据的人，
她是我见过最抠的男的，
最抠的男的。然后呢她，
但他对我们很大方，他对他自己抠，
对，他说我抠自己你们管呢，
对，
就他是一个你知道那天我才知道啊、他那个他不是现在带胡林克吗、他带胡林克放的音乐都是十秒十秒的
对对对，
因为他没有 QQ 会，
他舍不得花12.99买 QQ 会员，
所以呢他是一个没有会员的人，所以他每次都是试听的那个然后每十秒之后人家都说试听结束什么的什么完整版请什么，然后就换一首歌你知道吗。然后那天我们去他们家聚会、大家看见一个微博让我发的那照片、但没发脸，
没法脸。
然后大家都知道胡玲大变态长什么样、然后我就说，哎，咱们能放点气氛音乐吗？你们家？他就说，哎，那个谁，拿你的手机，然后就跟我解释，对不起啊，我没有会员，我得拿他的手机才能放，就是这么一个人。然后胡玲大变态那天跟我们说，好家伙，你可知前一天晚上我们俩开 fashion show， 我真的把我所有的衣服都拿出来了。最后那天我决定穿我结婚的时候那身衣服去那身衣服真的是他结婚的时候，问题是大家知道那身衣服是什么吗？
我给大家讲一下，是这样的，他结婚那天他本来是想定做西服的，然后他又让他师兄带他去了一个定做西服的店、结果去了以后发现定做衣服好贵呀、
对，
但是他人已经去了，而且人家大老
远，人家说结婚不能说那我就 不结了结婚，
然后你又不能说我结婚我去 Zara 买一件衣服，所以他就问什么最便宜，坎肩最便宜但是他做了一个毛呢的背心，就是那个你们知道西装三件套，
西装的坎肩
三件套里面中间那个，然后呢他结婚那天压根就没穿西服，因为西服有袖他买不起，
对，以至于呢复古摩登派对那天他也穿的是他结婚的时候定做的
4000多块钱的毛坎肩，
毛坎肩，但是说实话、他穿那坎肩都比你们俩穿的衣服强，
不，他那坎肩确实很复古，因为大家让那种毛呢的那种
对，你别说还让他赶上了，我觉得比结婚的时候穿这个合适多了，
对，我觉得也是，这个就适合参加复古派对。然后接着给大家讲嘛，然后到了以后我都顿时感觉到很内卷，而且呢因为那个一农他们公司还签了好多运动博主，当然到场的很多也是运动博主、有一个男的是什么中国双板的，说是天花板，他一直在法国，然后被红牛，是红牛签的、你知道红牛签的运动员都是最顶尖的，
而且极限运动员都是，
对，都是极限运动员。然后呢我就有点紧张，我也不是紧张，就我顿时就觉得我放不开了，所以我本来是没打算喝酒的，但是当时那个气氛，我不喝酒我无地自容，
你就得抑郁症了，
我无地自容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喝了酒，然后喝完酒
还没少喝，
对于我来说我太久没喝酒了，所以可能我估计我喝了，如果按 shot 杯来算的话可能5到6个 shot， 对于我来说已经很多了、
已经到位了，
已经真的到位了。然后我在后面我就记得我像一只花蝴蝶，具体什么
这时候突然自信了，
但你知道吗，我虽然我没有断片啊，所以我还是能记得当时的很多 conversation、就是我记得我一直在被打击，就比如说
我听完怎么那么生气啊、
哎、
你当时就应该 give me a call， 我当时就赶到了、你知道吗，
你当时应该睡衣都已经换好了，因为当时都已经9:30了，
你
是
骂谁呢，
你九点半基本上就是隐形眼镜已经摘。我跟你说，你别怼姥姥，每次拍视频特好看。我跟你说，她真的那个，她隐形。
你说话给我小心点儿。
给大家讲啊，他在家有时候就穿着他的板儿，然后穿睡衣，然后头发就那种扎的像鸡毛一样。
大家见过，你上回发了你的 vlog 里边
了。对对对对对，在那个，但是呢，他隐形眼镜还摘了，然后戴一框架镜，然后眼睛还看不清，眯着眼睛四处走。
阿拉蕾，
阿拉蕾。然后呢？我就记得我被几次降维打击，比如说 我其实滑雪没滑多好，但是我就对于这个运动我还是挺喜欢的，对吧？然后呢，可能我忘了是哪个博主了，就是一农他们签的，就问我说，哎，啊，你不玩公园啊？说下回我带你。就是一脚，你能理解，就一直被降维打击，而且当时现场的女生都是比咱们年轻的博主，反正我就最后就简而言之吧，我就最后喝嗨了，喝嗨了以后呢，老爷公去接我，然后我就回家了。接下来就要说，终于讲到我的脸为什么烂了。其实源于就是赵一农，
咱们这个铺垫了还行，也就十六分钟，
不是？但是我想，为什么要
都赖他？
如果没有他邀请我去这个派对，
也不会有接下来的事情，
完全不会有。因为我先跟大家说为什么。对了，就是我去这个派对之前做的准备，除了有我买了一身新衣服之外，
嗯，
我那天去之前我先洗了澡，洗完澡以后我刷了酸。
你先洗了澡？
不是，我洗完澡我刷了酸。
哦，
我还脱了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用那个脱毛仪，我就
你这是要带谁回家？我想问，你还脱毛？
我整体我是一个 self care， 你能理解吗？
行行行。
然后我就用那个刷酸面膜，因为你知道刷完酸以后，你大家
皮肤特别好。
那天晚上你都说我脸怎么那么亮，就确实是刷完酸皮肤特别好。然后呢是这样的，在前一天我刚刚收到了我在双十二就是海购的那个叫什么
修丽可的 A 纯，
修丽可 A 纯。然后呢，因为什么用 A 纯呢？是因为我前段时间我发现小红书真是一个内卷的时代，
改小红书卸载了。
我就看小红书，然后小红书就说最有效的抗老的这个成分，
嗯，
然后就说
早 C 晚 A，
对，就是其实早 C 它更多是美白，但 A 醇说，我看有一个啊，就是说皮肤科专家说的，
是
说现在
A 醇是很有用的，
说现在唯一真正被证明对抗衰老有用的，其实就是 A 醇，就是那个皮肤专家说的。我刚才喷一点，对不起，我脸有点干。然后呢，我就买了那 A 醇，然后呢，我当时拿到以后，我就大概看了一眼说明，我没仔细看，但一个就是说，第一就是说尽量一开始先不要每天都用，第二就是说不要和其他的任何酸类产品同时使用，我就记住了，然后我就把它就放在我那个
柜子上。
然后我不是下午去刷了酸嘛，然后晚上去，但晚上不是喝多了吗？然后晚上喝多以后回来以后，我就洗脸，洗完脸以后，我现在还记得那一幕，因为你知道那 A 醇是像牙膏一样那管儿，我当时就想，我今天晚上要
self care，
不是，我当时想的，我今天晚上要变年轻。就我真的是大概4个小时之前刚刚刷完酸的脸，而且你知道吗？刷酸不是就是时间是停留到10到15分钟吗？我那天就为了让我的脸更漂亮一点，我就停留了15分钟。但其实刷完酸我的脸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呢，当时我晚上就我洗完脸就抹 A 醇，就是
用一种看急诊的方式要让自己变年轻。
对对，我也不知道当时我那个状态就是我
心态崩了，
而且你又买了，你就觉得 A 醇就在眼前抹了 A 醇，
明天早上
对。然后呢，而且我给大家讲我是怎么抹的，我不是，你知道如果我是抹在手上再往脸上涂，我觉得这样有点浪费，因为我的手指就是我的手会不会就吸收一部分 A 醇呢？它其实是一个 A 醇的晚霜。然后于是我跟你说，我就仰着脸，那像牙膏一样，我就开始往脸上那么挤，就跟你知道那做 cookie 挤那个 icing 似的，就两道挤。
不是，你就像那个吃凯撒沙拉，人家上面给你浇那个蛋黄酱似的，是吗？
对，然后就挤，而且呢还挤好多，因为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你抹少了管用吗？然后挤完之后，因为你知道喝多了你是没有办法精细去抹那个油的，我就对着那镜子，人家就像搓脸一样。就我闭着眼，而且我当时没看啊，他说不能用在眼部周围。我能跟大家说，我从小到大我所有的就是面霜什么我都用在眼部周围。为什么？因为我不用眼霜，
懒。
对，然后呢，而且我老觉得能用在脸上凭什么不能用在眼睛上，就我觉得这件事就是这是一个商家的，我一直对这是商家的阴谋。
Scam，
就是他为了让你买眼霜， 所以其实很多护肤品你看就油啊什么确实是，但是唇确实不是这样的。
我现在看你的脸我信服了，就要信服，真是信服了。
然后我就
对不起啊，
抹了整脸，然后眼睛也抹了，结果抹完当时没事，然后第二天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觉，但第二天晚上就我跟姥姥我们一起去莎莎家胡同大贝那家，就 party，
大家看到微博上有一张被大家评论的非常多的照片，就是你们的姥爷
放声高歌死了都要
爱，对，站在那个 KTV 的沙发上穿着懒汉鞋，然后还有系着那个乡村大舞台似的那张照片就是那天晚上。
对，然后那天晚上因为我咱们不是要去 party， 咱们也不是要去 party， 就要去吃饭嘛，然后呢、嗯、我就化妆，当时我化妆抹眼影的时候，你知道
有点疼，
就是你觉得那个沙子刷子特别糙，就它抹在你眼皮上你就觉得特别的涩、
嗯、有点扎，
有点扎，然后我还在想这刷子怎么今天就那么涩，我都没有多想、嗯、就我完全没有 occur to me， 就是我可能已经当时其实已经有点烧伤了、
嗯、
然后我们就是那天晚上因为我们又去唱歌，虽然那天晚上我没有喝酒，但是
又特别累，
对，而且就是那个嗨的状态整个人我都懵了，我记得特别，
你怎么一嗨就抹黑唇啊你能不能干点别的，
不是，你听我说，当天晚上你记不到最后就是一点多，我说我特别困、
啊、
然后我坐在那我就一直打哈欠，然后打哈欠不就流有一点流眼泪吗，当时遮的我眼角就特别疼，
嗯，
我还是没往那想，我想的是是不是这个睫毛膏有点过敏或者睫毛扎到了、嗯、然后晚上回来以后我当时忘了我前一天晚上抹了 A 醇，就是因为你知道到家已经两点多，但是我特别累，同样我也是冲了一澡然后呢就抹，你知道你们能想象到就是你听说一个东西抗衰老有效，这个东西又在你手里，你是抑制不住的想去把它抹在脸上的，所以我就又抹，而且我当时抹的时候我当时还是没有看说明书，我还是不知道它不能往脸眼睛上抹，所以这次我虽然是精细抹，但我非常精细的抹了眼角，
抹了眼睛上，
眼睛
全都是。
而且你知道当时抹的时候我已经是沙的慌了，但是我当时没多想，我想是不是因为第一昨天晚上喝酒喝多了，第二就是咱们这折腾一天我脸是不是太干了，于是我就睡觉，
你还多抹，还特意因为越沙的慌要多抹一些，
反正我睡觉的时候半夜就给我疼，就是疼醒了好几次那个脸，我也没在意，结果昨天早上我起来我就发现眼睛有点睁不开，我一到厕所去一看，就我眼睛就一眯一缝，然后我眼睛整个就你
全肿，
你记得我原来接睫毛
啊、
那个肿就是那个你们能想那双眼皮皮儿就是那种凸出来，就跟水泡，就跟真的就是被烧伤的样子。
我给你描述一下现在姥爷的脸长什么样啊？首先，他那个眼睛周围全是
红
的，然后呢，眼皮儿特别特别的双，问题是还特别特别的干，以至于他做任何的表情，他那个眼周就像你把一个冰给凿了一个窟窿，旁边散射出去的那种纹儿。
不，你知道，像我的眼睛被胶水给粘住了，然后呢，就是你知道吗？他又刻意的在做表情的时候，就会有那种一条一条的纹。
我觉得更像就是你在冰上面想凿一冰窟，你凿一下旁边不有散，或者你把玻璃碎了，
嗯，
那个玻璃散射出去的那个裂纹的那个感觉，他现在眼睛那，然后他的脸青一块红一块，现在就是感觉，然后他现在在不停的吧，因为我能看出他的脸特别特别的干，
对，又干又痒又疼，
他现在还在不停，他现在满脸上都是那个水珠，因为他每隔半分钟就要往脸上呲一下的，
所以就是这就是我脸烧伤，然后呢我接着能不能往下讲上，就等于是昨天被烧伤了嘛、
啊、
然后昨天本来我们是一堆中年妇女，就是我们的一些好朋友，每年其实我们都是要在我家去过圣诞节的，
嗯，
然后昨天我们特意提前一个月就订了那个 Hide and Seek， 你知道吗？
知道，
就是那个挺难定的那个、那个
酒吧。
然后我们说今年我们一定要灯红酒绿出去，要奢一把，就是一定要好看。结果昨天看我脸差没把我自己吓死，我就跟大家说，我说你们去吧，我不去了。
嗯，
我说我这样实在是没法出门。然后呢，结果你知道大家就是听到这个消息
如释重负，
特别高兴，说那就去你家过吧。我说别，我说要不然这样，你们下午先来我家，然后晚上你们再去吃饭。他们说哎，算了算了，这样就不用化妆了。所以所有人昨天就还是来我们家过的，然后就完全没有出去。我就发现这人真的是不一样，因为这些姐妹都是曾经我们一起咱们
叱咤风云的姐妹，
叱咤风云的姐妹们。然后昨天听到花花第一句话说太好了，那我就不用穿高跟鞋了，然后另外一个说完了，我这妆已经化了怎么办，就是那种觉得好像化了妆就浪费了一些化妆品的感觉似的，
大家都变了，
对，大家真的就是中年人的那种 就是希望能待着，就是舒舒服服的怕冷的那种感觉。昨天那个录完我那个脸不行了以后，姥姥突然，这是她第一次啊，在录音频的过程中跟我说她要走，所以我们在音频录一半儿。
因为听完你说那个什么网红派对，为了下一次我可以参加网红派对，所以我昨天下午鼓起勇气去做了那个黄金微针。
对，就昨天姥姥其实她下午约了一黄金微针，后来我们因为录音频就是时间没卡准，
对，
所以我们就没有录完。然后今天是第二天，现在啊，我给大家再次求助。昨天我跟你讲啊，昨天这个沙发上还有一个能看的脸，昨天我的脸是真的不能看，然后今天我的脸呢比昨天好一点，
稍微一点好
点，
至少眼睛不肿了。
对，我眼睛现在能睁开，但我的脸还是那个
红
红
白白的，
对，还是被烧的。然后沙发上的另外一个人
满脸针眼，
我跟你说现在要有一个人走进我们家看见咱俩能吓死，有点像那个当时咱俩去韩国那个填完脂肪
不
那个脸。
那不一样、
啊、没有
那
么丑，那
差太远了。
但是就是那个整个那个氛围是那样的，
氛围是这样的。但是你说实话，我这脸是不是还可以、
比我想象的好很多？
其实就是比做完水光针稍微红一点。
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是黄金微针，在这儿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就是黄金微针是我们每一次医美直播都会上的一个项目。然后呢，我姥姥一直就想去尝试，其实我觉得你做完我有点想尝试。它针对的首先是那个痘坑，
对，我给大家解释啊，黄金微针是一个我每次都卖，每次都想做，我自己也加到购物车拍下来之后一直没有勇气做的项目。因为首先我知道它效果特别好，因为它是破皮儿的，然后它主要针对的是，就我所有的问题，就黄金微针最治、一个是毛孔，就他说如果你的那个毛孔是，比如说你 T 区出油比较多，你那块就会毛孔比较大。然后但是呢，年轻人的大毛孔是圆的，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那毛孔不仅大，而且是
水滴
型，因为你的鼻子那块它的皮会往下坠，所以是水滴型的毛孔。我每次去皮肤检测，人家都说我毛孔这块其实是分比较低的、然后他就说如毛孔的就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做黄金微针、因为你甭管做热玛吉啊什么否唑达四 D、你再怎么提拉它那毛孔不会小，你就得让它重新长一下它才能消毛孔。然后果酸也可以，就是也可以毛孔，但是它的劲儿肯定是没有黄金微针大的。然后第二个呢是痘坑，就痘坑有两个方法可以治、然后一个是黄金微针或者微针，这是一种、另外一个呢就是叫点阵激光。
嗯、我听说
过，你知道吧。但是点阵激光的问题呢就是在于它只对于毛孔只对于痘坑有效果，它对于肤质，因为它就是一块一块的，你要做
点阵激光是我们做 Photona 最后的那一项吗？
对，但是它那叫微剥脱点阵、就那劲儿没有大。你要是真的想痘坑很深，你把痘坑去了就得做那种，就是做完了之后脸上会结一层痂，然后它之后会掉。
哎，那我这个小时候水痘的那种印儿
也是，反正就是所有的那种永久的那种疤痕
坑，
就是这两种方法、所以结合我的问题，其实就是毛孔和痘坑嘛、就说其实做黄金微针效果最好的。但是我为什么都，咱们从第一次医美直播我就想做黄金微针，到现在都大半年了。
因为我们是这样，就是觉得老听说这东西觉得很疼，而且呢听说就因为是打针嘛、然后就听说
不是打针，
就是微
针，它是破皮儿的，
对，然后就觉得是不是之后那个脸就会很惨、就没法正常生活。
是当时那个我们合作不是直白嘛、然后他们每次都会，他们扎针的就是那个男的，就每次跟我说特别实的大实话，跟我说那个黄金微针你做不了，说因为做完了之后它有恢复期、说你要是每天都得拍视频上镜的话、说这个你得等到一个你不至少三五天的时间、你是不能上镜的时候再做。然后就跟我说黄金微针疼，然后他嘴里说的疼我就真的当真了、我就觉得这玩意儿肯定特别疼、因为他讲的是他是用那个跟 水光针一样的那种排针、
嗯、
然后打到脸里面然后注射能量，所以它会有一些角、
嗯、
就好像它给你打针的时候在里面晃悠晃悠的那个感觉、
嗯、
于是呢我就一直没做。那这回为什么下决心了呢？一个是咱们俩看到了有人做了微针，
玉子就是我们那个以前的一个前同事，那天我们好久没见，结果一见面我们都觉得那女孩以前脸上那个痘挺严重的，
她那个痘印儿特别严重，
对，然后也有一点坑，然后上次见她、
嗯、
我觉得她整个皮肤就超好，你记不记得？
没错，我可能也是因为离职了吧，
我觉得也是因为对离职了，就可能压生活压力都小，然后我们就特别震惊，我都说哎，你最近看上去气色好好，皮肤好好，还得说因为我做了在你们直播间买的那个
微针
对,
对，然后后来看完他做之后，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个你觉得，首先我说你给我看一眼你第二天就刚做完手术那天拍的那个照片、
嗯、跟你现在一样，
对
对，
然后我就看他其实就是脸有点红，
其实你的脸也不红，就是你的红是因为上面有好多有一些小的针孔，
对
对，
它其实有点像刚做完水光针的时候的那个脸、
嗯、
然后呢第二个是我觉得那效果是真好，然后第三个呢又加上它那个黄金微针之前还有一个原因我不做，是因为他说你之前不能暴晒，就是你要严格防晒你之后才能做，然后又经历过之前做那个 Photonas4D， 我不是做 Photonas4D 原来都不疼，后来有一次就巨疼嘛，
就因为
然后那个大夫就跟我说你是因为之前肯定晒过了，就是你皮肤状态本来就不好，然后你在做的时候你就会产生很多特别敏感的那个问题，我觉得特别有关系，
肯定有关系，我上次做热玛吉疼成那样我自己都觉得不太可能，我问了好多人，就包括你知道我有柔术同学在咱们那儿买了那个热玛吉、
嗯、
也去的我那家医院，一个医生操作的，就是说也疼，说完全没有你说那么夸张，还什么腿抽筋儿。后来我就问人家医生，医生说因为你知道夏天我天天滑水，我 literally 是前连着滑了可能四五天水，每天皮肤暴晒，然后做热玛吉才会疼成那样，
我真的觉得这关系特大，我同一个人我做那么多次 Photonas4D 就有一次给我疼哭了，
后来那次不就不疼了吗？
后来就完全没
事，因为我也找那个人做的，后来
他说我打的能量是一样的，
对对对，
然后你知道我就觉得我最近也没怎么晒，我从三亚回来一周了、
嗯、
而且我潜水其实说实话，而且后来两天阴天、
嗯、
台风什么的我就也没怎么晒，然后我这次去打就是第一、
嗯、
我觉得那个疼痛程度你肯定是比水光针要疼的，是因为水光针打进去它就往里推个药，
我觉得水光针一点都不疼，
对，一点都不疼，这个比那个稍微疼一点，是因为它那个针往里边扎完之后它动一下，
你知道我能大概想象到，因为有一次我水光吧，那人敷的时候没给我敷着那个边上、
啊、
你知道吗？
对对对 对, 对，
就打边上的时候就觉得啊，就那种会叫一声那种，我觉得大概就是那个疼痛了，
对，这个比水光针要疼一些、
嗯、
然后打边缘，
对，
打那个鼻子周围，
所有的
嘴唇上面
也是，就是越就是底下，说白了你底下脂肪少的地儿，
对，
因为你知道我做热玛吉就说为什么，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疼，因为我的脸上肉特别少、
嗯、
就是我的大部分地方都是骨头，然后就筋膜、
嗯、
所以就会更疼、
嗯、
如果大家想去那个打热玛吉不疼的话，就先把自己吃两天，把脸上的脂肪储备足，因为脂肪就 work as a buffer 你知道吗，
就是垫一枕头呗，
对对对，
多吃点枕头，对,
对，
然后一个是没有那么疼、
嗯、
一个是做完了之后没有我想象那么吓人，
昨天姥姥还跟我说明天音频不能去你家录了，说因为我现在特紧张，我觉得我明天肯定得脸不行，但是说实我良心说啊、
嗯、还可以，
就是我觉得跟你平时没什么区别，
我谢谢你，
我真的因为就是你的额头上有一点点的小红点儿，
对，
就如果你不说的话，你知道那红点特别像什么吗？你喝多了有时候吐啊，你没有吗？就我有
什么意思？
就我有几次，就是你知道，有时候我以前生病，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吐完以后，你知道，就你努的特别使劲，你可能有些皮下出血的小红点在脸上。你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
没有啊。
哦、
你使多大劲啊？我请问。
啊、哦，我真的经常有，
真的。
而且你知道，我印象特别清楚。我对不起，跑题了啊。就有一次我在 Mocha Bro， 我跟
你
讲过吗、
啊？
你
吃那个食物中毒了，
就吃那个
对对对
那个豆腐。我不是前脚吃完，大概20分钟我就跑到厕所吐嘛。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吐完以后，我起来我的脸全是红疹子。
那是疹子，
不是是就是
是出血点，
是出血点，就是
啊，
你现在就跟我当时那有点像，只是我当时更多的是在那个脸颊，你现在是那个额头最明显，因为你
额
头薄，额
头薄，
对，
没错，当时填脂肪都掉了，要不然的话就也不至于。然后我一个是就没有那么疼啊，做完了之后也没有那么吓人，效果现在肯定是不知道的，但是呢，我非常期待。然后我想说的就是。大家真的要那个做医美之前，如果你想不疼，你前七天一定要把护肤的工作做好。
哎，我也想说，就是你前面，比如说你做医美的前三天，每天晚上敷面膜，就保证补水。
你让那个皮肤是处在一个它最好的状态里。你知道我昨天做的时候，我可能真的是，然后大夫给我打的时候，就跟那个小姑娘说。这个人怎么皮肤这么好，说你看我用这么高能量，这普通人肯定不行，你看他都没反应，
皮厚，
然后对，然后就摸着我的那个脸给我打的时候，就说你皮肤底子太好了，我是第一次受到大夫如此高的评价，然后我就想肯定是跟我如果夏天去肯定不是这个结果。
对，我觉得明显的感觉就是冬天的皮肤的状态会比夏天好，
而且我是真的从上一次经历了佛托纳斯蒂打成那样的那个效果之后，我就开始特别特别特别认真的抹防晒霜，无论冬夏，然后无论我今天在外面待多短的时间或者什么的，我就早上一定要抹防晒，然后中间再如果是运动的话，我宁可多涂一点，让脸上白不呲咧的我也不能少涂，反正就是我最近这半年这个护肤功课做的确实不错，所以我觉得那个导致这些医美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没经历什么挫折。
对，然后在这给大家插播一个广告啊，反正我们就是1月14号的那天直播，
对，
我们是年货加医美小专场，我们当天会上几个我们认为比较适合春节时候做的项目，
并且是最经典的，而且是他们给我们的底价。
对，就比如说像姥姥做的这个黄金微针，我现在也打算去做了，但我要先等我的脸好起来。
对，
我本来约了
你现在去做，你就是一
个死，我本来约了下周二的 Fortuna 我也给取消了，我就想我这个皮肤现在下周二应该是新长出来的皮肤，我都在想会不会特别嫩，
肯定的，
对吧，就是那个破壳而出的，
因为你的 A 醇烧完了之后它同时也达到了刺激皮肤再生的功能我相信是这样啊，
所以就是对，然后就是有黄金微针，然后有那个什么有 Fortuna、然后有还有什么来着，有微针，然后有各种黑金超光子，
哎，对，然后海飞秀什么的，反正我们给大家组了，我就说我们的原则是第一给我们上王炸，就是便宜的那种，就是怎么合适怎么来，然后第二上最经典的项目，然后这最经典项目里我好像只有黄金微针没做过，
对，
所以呢现在也做了，然后所以我反正也拍了视频，到时候给你们看那个效果啊什么的，然后1月14号的时候再给你们讲。
对 OK、我能说回我之前的事儿了、
可以，
之前说啥昨天都忘了，说一半，
你就昨天说你那脸烧了、
我脸烧了，哦对，后来说的我后来接着想说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不朋友来我家聚会嘛，哎呦，这个转折我都有点不知道怎么说了，就是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有我们这样年龄的就是30多岁的女生，会不会发现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就是你和你的闺蜜们每次聚会，一个是你们的场合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之前我们真的每一次，我毫不夸张，就不是夜店就是酒吧，啊不对，这最早就20出头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不是夜店就是酒吧，然后后来改成了，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大家又非常喜欢健身，然后又改成了健身之后的那种健康局，现在呢他们大部分都已经有了孩子，于是呢就是都一个是喜欢家里面，因为而且不能回去太晚，
各对啊，你回去还得
看孩子，
看孩子
什么的，所以就是那个聚会就整个形态就变了，还有一个话题变了，之前聊的全是男生，就是你还记得那种咱们一家以前就是闺蜜们聚会，以前在一起就聊谈恋爱，就问哎你，
我好怀念那个时候，
对，就是聊，真的就是全是男生，就基本上不聊别的，你知道吗？
聊什么恋爱，你最近有那跟谁什么 hang out 了，
然后你
什么那种，
你就包括看现在咱们那个跑步群里面好多女生就是还是会在聊男朋友的问题，恋爱的问题，然后他们每每在聊这种问题的时候，我根本就插不上嘴，
啊，是，
对吧？就是他们其实因为咱们的跑步团队还是有很多二十出头的姑娘，然后
但我就问，如果人家发了照说，大家一般就是有人说，哎，我那个什么交新的男朋友，或者说我最近在健身房碰见一个什么什么人、约我出去，然后发，有的时候他会发一个聊天记录说、哎，大家你帮我看看，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回他、就这种我都巨激动，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不回啊，我潜水，但我其实我全都点开，就是一般人发的什么打卡呀、什么美食，我有时候就看一眼小图、我就没有兴趣打开，但是我一看到这种事我就
偷窥别人生活隐私，
然后我心里就想，快问他让他发照片，快让他发照片，因为我不好意思在群里艾特谁谁谁说，哎，发来照片给我看看、但是我向群里，然后有时候群里就说，哎，发照片发照片发照片，然后呢那个人就发一照片，我会第一秒就把那照片打开，然后那个
我跟你说，姥姥以前姥姥是一个特别喜欢给别人
支招
的人，
然后之前呢就是每天这种事儿都发生在我身边、就是总是有咱们的朋友，要不然就是谈新恋爱了、要不然就是失恋了，然后或者去寻找其他的，就是你总是有这些八卦可以看的、随时随地，现在呢这些八卦变得一票难求，非常稀缺。
我必须得说，就是你知道我们那个圈子啊，就我们那几个好朋友里面离异的也是有几个的，但是好像大家的关注点就已经不太在了，也会问一下，
但是你就不太关心，
而且你知道是不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三十多岁老东西谈恋爱挺没劲的，就是
也是，
就是你知道哦，我想到为什么了，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你谈恋爱，你第一你也愿意分享、第二你有很多纠结的事儿和纠结的点，而且你会受伤，你会有很大的情绪波动、你会因为对方一句话高兴或难过，然后你就必须要和姐妹们分享，你想咱们那个时候不是都是这样的吗？
是的呀，
但是现在你知道就是像我那几个朋友他们离异的，就是现在也是其实有新的恋情，但是我一点不夸张啊，又就是说话就这样的，他们烦死他了，就是说别提他，就是你能理解，就是现在三十多岁的人谈恋爱其实很直接，就是很直接，就是 OK， 我们比如我谈一个恋爱，然后呢你就觉得能不能过到一起去，你不会再为了对方的一些行为而让你伤心难过，你其实只有两个状态，烦和不烦。
哎，我觉得你总结的太精辟了。
就是你听他们聊啊，就是说基本上那男的就是如果很招人烦，估计两次以后这人就被 mass 下去了，
就是最高的评价就是还行，能过。
对，最高评价真的就是还行，然后他再也不会去跟你分享很多细节，因为他自己都记不住，而且他自己也不关注那些点了，
他都变成了那个罗永浩老师，都是一个大局观的人，谈恋爱都是大局观。
对，就是那对方对你的影响其实真的对你的情绪波动，就只有说他比如说以前他可能说了一句让你不高兴的话你会伤心，或者他没有给你买礼物你会失望，然后他怎么着你会生气，现在全部都归结于真他妈烦
还真是。所以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和谁心态一样的吗？莎莎，你记得吗，咱们有一次吃那蒸海鲜、然后呢莎莎就说是他和 Eric 的一个，他和胡玲搭边态的
一个
朋
友，
是一个年轻人，然后他最近date 了一个新的人、结果呢 Eric 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莎莎，就说
莎莎比谁都激动，
对，然后就说谁谁谁最近好像那 dating 了、还是认识跟谁谁好了，结果呢莎莎一下你知道他眼睛也不大，然后一下就瞪巨大，然后脖子都梗起来说是吗谁呀、然后说，然后 Eric 就说不知道没问，莎莎说那你快问问呀，说你快问问，让他发个照片来给我看看，说让我也高兴高兴，就是我们俩就处于一种那种自己的这个圈子，我对你们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但是如果我身边有一些比如说心雨啊，
因为我发现
心灵啊，
对，你看今天心雨带男朋友来你就问我好多八卦，比如他什么时候跟他认识，就心雨之前跟我说他交了一个男朋友的时候，我是礼貌性的询问了两句，就是我觉得我得表现出我关心我的员工，但其实我从心底真的不 care， 就是爱情这件事儿已经
飞走了，
就是他再也不是我生活中的任何，他在我生活中没有地位，你知道吗？
爱情在我生活中也没有地位，但是别人的爱情在我的生活中，
你和莎莎都是喜欢爱情的人，
你要这么说我们俩可就有点危险了你可知胡玲大变态也是听咱们节目的，他非常喜爱咱们的节目。
对 对多好啊，
啊好，
对不对？
对
啊，对。然后我接着说，一个是谈恋爱的话题，就是话题变了。然后呢，
你们现在谈什么话题啊？
我不得不说，这不是广告，就是确实是会聊医美。就我觉得到这个年纪，大家真的，
这其实聊的是对抗衰老这件事儿，
就是大家会。就是在我们真的就是会分享用的，
你最近做什么了？哎，我这脸怎么办？
对对对，然后尤其是，因为你知道我不是脸烧了吗？然后那个我一朋友一进门第一件就是说，你忘了前段时间我刚把脸烧了，又把脸烧了。
不是，你发现咱们股东群就是咱俩和 BMI 的群里面，BMI 从来不跟我说任何的话，从来不艾特我，然后找我也啥事儿没有，一年来
就是。对，艾特你从来就是热玛吉和超声刀哪个好？
不是上来就是姐们儿在吗？然后我就知道，我就说说吧，哎，我这脸怎么办呀、啊？哎，我应该是做热玛吉好使还是超声刀好使？
他都没说姐们儿，直接艾特咱俩，热玛吉和超声刀哪个好？你说热玛吉好，然后为什么？然后
对，然后就说要不就是要单独给我私信，就是姐们儿，我最近脸。太他妈垮了，我受不了了，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做哪个？你最近做哪个了？我真的觉得这是中年妇女开场的一个日常，
就是反正我们会聊这个，然后还有一个是新进的话题，是我这次带出来的，就是脱发。不是，我发现啊，就是这件事儿真的已经bother到我了。然后呢，
我们都知道，我们给你攒钱买帽子呢。
啊，我昨天去雍和，
你吓死我！我昨天我一口水，我以为你昨天买帽子了。
没有，我昨天去雍和，我问了医生，医生说那帽子有用，医生说那个原理是有用的，
是不是激光照着
吗？他是这么给我解释的，那个医生说这个。就是它是那个激光放射那个波长嘛，哈，600到800那波长，它是能够刺激到毛囊，让毛囊变得更加的活跃。
其实跟你在脸上做激光的效果是一样的。
他说，但是这种东西的效果是怎么被证实的？就是跟咱们我之前说过好多东西，比如说到底吃避孕药对身体有没有，就是说吃避孕药对身体有没有伤害，然后或者说是。不是伤害，肯定没伤害。吃避孕药会不会引起副作用，以及咱们之前说的，比如这种 diet 或那种 diet 有没有用，它都是基于大数据。就他们那帽子，就是基于大数据，他可能做了多少个人，最后一统计，然后就发现啊，这个 p 大于多少，这就是一个有用的。但其实呢，你拿到个人来说就不一定了。
那肯定的呀。
但是我还是想跟你说，这帽子，
你不用跟。
反正是这样的，我昨天还。我怎么又吵气，但我昨天其实有一点点被种草了植发。
为啥呀？
不是，我跟你说是这样的，我昨天去，首先我觉得非常正规啊，然后呢我看到很多人满头头发在那会儿，就植发以后的
头上没有头发吗？
去复诊，然后我就问医生，我这个医生说，首先我这个是属于脱发。
你是脱发了吗？我一直以为大夫说你这正常。
不是，他说正常，就是在我这个年就正常，在你这个年龄是这样的脱发状态。
OK，
他说，而且他给我看了头皮，头皮非常健康，我甚至本来要做那头皮清洁买了，最后也没做，因为他说你用不着做头皮清洁，
所以你头皮很清洁。
对，但是呢他就说，其实就是你的毛囊，你随着你的这个压力也好，就是很多东西解释不清。
它缩了是吗？
就是你知道，你记不记得，就是看咱们比如后面的头发，一个毛囊里可能是两根三根
啊，
但是头顶我一个毛囊里可能就一根儿
啊，
或者一根半。什么叫一根半？就是它有一根粗的带一根很细的。他就给我解释，他说这个毛囊你就看这个，他就说最开始就是那种很健康的毛囊是2到3根3到4根，然后呢慢慢的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变得很细，然后最后就全部变细
啊，
然后就剩很细很细的。这就是一个毛囊，就是
这是正常的是吗？就是毛囊的衰老。
对，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还是可以去延缓的，就毛囊是不可逆的。比如说你这个毛囊，他就给我看有一个毛囊里面那个头发就很细了，他就说这个细你不可能再让它加粗，但是如果你再不弄它，连细的都长不出来了。
我的天哪。
然后呢，
那再怎么弄它呢？
反正他昨天，因为我下周还想去测试另外一家嘛，所以我昨天就没有看看我他就是首先他给我解释一下女性为什么会脱发
啊，
就是咱不都说是不是就睾丸素高嘛，他说其实是这样，男性比较明确，就男性的脱发机制非常明确， 然后女性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你睾酮素高并不直接导致你脱发，是睾酮素它转成另外一个激素，然后那个会导致你的毛囊的衰老和那个变死。但是呢这个睾酮素什么情况下会变成那个激素，现在这个机制是不清的。这就是为什么男性治疗脱发其实药物非常，就是药物很明确
啊，
然后但是女性的这个其实它就只能作用于毛囊，它不能作用于之前的那个机制。
明白，它只能治症但是不能治因。
就之前那个机制它说太多了，其实就是比如说什么压力也好，基因也好，什么就是
你这个说的跟没说一样了。
对对对，就是说你不知道，然后他是说有的时候你脱发很多，有时候脱发很少，就是这个是身体非常精密的一个仪器的一个反应，就没法真正去预测。然后他但是他昨天其实他给我开了两种药，就都是吃了
给你开药了，
但是我还没开没买
哦，
就是他、
哦、
因为他等于像医院一样，他有医生的 prescription， 他给我开了两个药、哦、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
抹的还是吃的，
吃的和抹的他都开了
OK。
然后呢他就说吃的等于说抹的那个就是在作用于头皮，就是这个土壤，然后吃的那个呢是作用于毛囊，就这树根。
哦，
对，所以他
还能把毛囊吃大呢，
他就说、
啊、不让它继续变小。
对对，就是这种
的。
然后呢然后我就问他我这个用不用植发，他说你这个其实不用，他说因为我不就是缝很宽嘛，他就建议、
啊、
他说首先你这个缝，他给我测了一下，我中间这条缝中间就是没有毛囊的，他说这叫天然缝，有的人就是等于就是你天生这个就是你的天然缝。
哦、
所以有天然这块就是没有毛囊的。然后他说在家你看见头顶的头发，就是我不说了吗，就是很细软，因为他拉开别的地方去弄这个缝都是很细的，他就说加上这个细软不就变宽了吗，可以做的一个叫法缝植发，就只植这条缝
啊。
他说但是你现在这又没到那个需要植发的地步，
那就再等等
我觉得
需要了，
我觉得他那意思就是说你先其实现在不需要，你就先吃药什么再等等。
嗨，你用那个纹眉的那机器把这条纹黑了，
咱们那天不就说没有
纹
那个
头
发，纹头
皮不完了吗？
我才多疼啊，因为你知道纹身是不能涂麻药的这件事你知道吗？
我纹眉抹麻药了呀，
我纹眉也抹麻药，但是因为咱们这种半永久的，但是你知道真正的纹身是不能抹麻药。
那你就半永久呗，
那
过两天把头发染黄了你再纹一黄的，然后那过两天换一红缝
反正对。然后所以这次大家来你知道 我不是已经真是很bother我了吗，然后每一个人来进门底就我就站在门口，我说哎头低下来让我看一眼
看你有没有脱，
你有没有脱发。然后我就发现真的有，我有的朋友也脱发，然后他就说，就我那个朋友就说他，我们这都不是广告啊，他说他用那个就是咣那叫洗发水叫什么来着，成龙那个
哦，
那个什么霸王
，
他说他就用那个，
然后就好了，
就好了，不是就好了，就是他说他能够感觉到明显的脱发减少。
我去，
然后你知道像史阿姨那种人来了，就是我觉得史阿姨就是那个发际线倒着长，就是
都快跟眉毛长，
额头真的快
没错，是的，
但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大家都不愿意生发，就我们把头发掐起来梳起来就发现头发都，你像以前史阿姨那头发倒不至于像你这么细你像以前史阿姨那头发多多呀，
是的，
但是你一掐就发现其实就也是一撮，
所以这就、真的印证了一点，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发质是会变的。
对，一定是会变，就你
而且你头发是越长越细的。
对，头发是越长越细。
那以后我的头发还能看得见吗？
但我觉得你头发这么多年也没有区别，就一直就细，但你有
这就跟那个年从来没年轻过的长相，他也不太会老。
但你想想你小的时候头发就是不是还是
一样
一样，是吗？
一模一样。
哦，反正就是大家的头
发。所以我你看啊，我现在安慰一下大家，你看啊，从小长得老的人，就是长相老成的人，一般不太会老。
我就是。
你不算，
我
算、就是、
我上初中的时候你忘了，
你是因为个儿太高
了，我进校门人家给我鞠躬叫老师
那你高兴吗？还不用查校服，不用穿校服，不用系红领巾，不用戴小黄帽，因为你从小就有
老小学
有老师的待遇，小时候有人管你叫老师吗？
但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其实有，我在小学我不知道叫不叫被 bully 吧，但是大家会就你知道那种 如果你大家都是小朋友的时候，你个子就比别人高，然后你又长得比别人显大，
嗯，
因为脸长就会显得，而且我有下颚角，就是那个，
嗯，
就整个脸型
不像那个，不是娃娃脸，
不是娃娃脸，就是成熟的脸。再加上我以前不是沙发吗？
嗯，
然后我不剪短头，
就跟烫头的似的，
对，就
烫头怪，
特别像烫头的。所以我小的时候有，算是可能被bully 的，我觉得
你不是应该你 bully 别人吗？你都烫头了，你还不 bully 别人？
就大家会不愿意跟你玩儿。
哦，oh, ，
就是会觉得你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
反正我就说，从小因为我们班有真的有男同学长得特别着急，就是你初中就觉得他是家长的那个感，
嗯，
那种人，
嗯，
到现在还那样，嗯，就是他也不太会衰老。
对，
所以像我这种小的时候，我头发从来没黑过，第一，然后第二，
嗯，
头发从来没粗过的人，
嗯，
我可能到老了之后还是这样。
但你看你妈也没有脱发嘛。
对呀，啊，我就说我妈的发质从小就是那么细软，到长大还是细软，但是我妈一根白头发没有。我姥姥，
哦，
你看都那么老了，
我有多少白头发你都没有。
因为我头发从来没黑过，所以她也不太会白，我可能就一直黄毛，一直黄到八九十，人家说，哎，这老太太好时髦那种。所以我现在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安慰。
对，哎，说什么，对，这就是我们话题的第二个点。
啊，
其实那天就一个讨论了
一个医美一个脱发，
脱发，哎，我脱发讨论了好久，然后就是讨论小朋友们，就是孩子。我发现就是一旦你这个里面有超过两个人有孩子以后，就你这话题是避不开的，你知道吗？
是的。
我们那天讨论几点特别神奇，一个真的就讨论到了 bully 的问题，
就是小朋友被
小朋友被欺，因为我的这几个朋友，他们的小朋友都是今年，有的是今年开始上小学一年级。我，哦，你能想象到吗？他们，
我跟大家说一下，
孤立
是霸凌，
霸凌，
就是说或者就在学校那种霸凌的问题。
对，然后呢，有的是有的是可能明年要上小学，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都不太可能避免，
嗯，
因为其实就要告诉小朋友，如果怎么样，你就要告诉老师，这样是不对的。
说我能说，如果我有孩子，
嗯，
这种事情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难处理的事情。
非常难处理，而且我其实这个点我之前从来没在音频里说过，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我做特别错，我真的是 ashamed 去分享，这是其一，其二是我也不想让大家，我觉得这个我分享的一定会被骂，但是我今天还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其实我在初中的时候，
嗯，
我是一段时间我是一个霸凌者。
嗯，就我觉得是不是跟你小学的时候遭受过一些有关系？
我觉得是有关系的，就是因为小学，我在小学的时候，就我不是说不招人待见，但我小学的时候我特别小，我在上六年级的时候我就1.7米了，我从小就永远是比所有人都高一大截儿，
嗯，
所以我的朋友就比较少，然后我体育天赋从小就差，我就记得特别清楚，不管是跳大绳也好，然后那个跳皮筋儿也好，然后踢毽儿，我不腿弯不过来嘛，就是所有的小朋友能玩的运动，大家都不带我。就真的都不带我，印象很清楚，就是我小时候经常会站得远远的看大家在踢毽那种的，
真可怜。
然后每次我都真的就 last pick， 就是他们都说，哎，我不要后场，你要，然后就是那种的。然后那个
什么玩意儿，这帮人，
就小
我现在巨生气。
就是小的时候，我每一次要跳大绳，然后他们就说我从来没跳过大绳，我每次都是摇绳的，因为我太高了，然后他们从来不让我跳。
哦，而且你太会，那绳会抽到你脑袋，
对，会抽到我脸，
因为小朋友抡绳的人没有你高。
对，尤其是你知道我又是一个运动天赋很差的人，所以呢我到了初中以后我自己会我有去霸凌别人。
其实你就是站边嘛，就我能理解，就是说你如果不去霸凌别人，你可能就是那被霸凌的，因为你总得选一边，
然后
所以最开始就要采取主动。
exactly， 然后我上初中，因为那时候又激素，我觉得初中是最容易产生霸凌的。
没错，而且
你看那个
初中你在的学校
是一个私立学校，
并且是一个寄宿学校。
对，
然后
这是就玻璃 school 太容易霸凌。
你不能说像我初中我每天回家，我有什么事我可以跟爸妈说，我可以每天有一个 strategy。
对，
但是你们那一段时间你跟爸妈的那个交流就没有，
非常少。
对，
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我觉得到初中是你人格开始形成的时候。
对，
然后初中的时候你是特别容易被电影作品影响的，我记得当时就看
古惑
仔，然后我们又是一个就寄宿学校，然后呢那个时候的私立学校其实和现在不太一样，那时候的私立学校我不得不说当时班里很多同学就家长比较有钱，然后做生意就是没时间管小孩，
嗯，
就把小朋友扔到寄宿学校，反正整体的环境我觉得可以说是挺恶劣的。
嗯，所以后来学校倒闭了吗？
对，但是我发现就是到了初三就好了，就初一初二是最容易产生霸凌的时候。然后呢我具体就不给大家支招我是怎么霸凌别人，但是我确实
支招可还行，
就我不给大家讲，因为我讲了以后我觉得是不好的就不说了，但是我确实有欺负过别人。后来我长大以后有去跟这些同学非常诚挚的道歉，但那天我们就讨论到这件事儿，我先说就是起因是什么。前两天我看了李永乐老师一个 说那个自闭症儿童的一个一集，然后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儿，我就后来想，小的时候我就想我们班大家特别爱霸，就不是霸凌，其实就是大家就会，也不是真的那种霸凌，不是上去打你啊，就那种就是孤立你，开你玩笑，
其实就是霸凌，但只不过没有那么严重。
对，没有那么严重。然后你知道我现在想那个小朋友是什么样的，那个小朋友是比较就是大家都说一个很严肃话题，他会突然笑，上课的时候他会莫名其妙的开始突然笑，说白了就是他对这个社交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 norm， 就是对场景的分析，什么样的场景应该干什么事儿，
他不太清楚，
他不知道，所以他会做咱们就觉得很多没有眼力见儿不合时宜的事儿，
然后你就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你无法理解他的行为模式。
对，然后我后来那天听丽文老师一说，我就一拍大腿，我说其实那些小孩你现在想想他们是有自闭症的，因为自闭症那天那个就是说自闭症最大的一个表现就是你无法去明白，你不能理解很多，就是假设
不能共情，
不能理解虚拟场景，
就是说
假设是怎么样的，或者开一个玩笑说啊，假如说我怎么着，我是武侠小说，
他也不能 get 你们的那个 joke，
对，他不能 get joke， 就是他，你知道这个其实就是很多小孩他到了很大年龄他才可以去理解这个 joke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虚拟，包括讽刺，这些是自闭症儿童理解不了的啊，就像你刚才说他不能共情，那个当时他就举了一个字，比如我跟你说，我说我们家人去世了，你肯定会说啊，就是 I'm so sorry， 然后就说怎么怎么样，然后但是自闭症儿童他就会觉得啊，去世了，说那就算了吧，就他就会只能看到事实，他看不到情感的那一面。
哦，
所以呢，我现在就想起来我们班当时那男孩，我现在还记得特别清楚，那个男孩的名字叫徐帆，然后呢，他而且他挺脏的。你能理解这小朋友就是
什么叫挺脏的，
就是小朋友不洗澡，
哦，
就你能理解
不爱卫生，
对，而且现在我想起来他应该是有鼻炎，然后他老擤鼻涕，但是你知道那时候没有纸巾，他有时候就会拿那个手擤，就会弄到身上，反正就是我现在想，当时班里小朋友就一直在欺负他，而且我觉得第一他应该是有自闭症的，因为他就会上课的时候突然开始笑，然后呢我们在说话他就说一个很严肃的话他突然开始
笑，
但是你知道现在大家对自闭症其实是有理解的，那天我朋友还说他那个孩子的小学有一个自闭症儿童，是旁边有一个影子老师的，
哦，那现在好太多，
现在好太多，当时是不知道的，这是第一。第二我觉得老师其实才是孤立的始作俑者，你想班里的人为什么会去孤立那个男孩啊，是因为老师上课就会说徐帆你笑什么笑，说你怎么那么脏，你怎么父母不给你洗澡啊，
对，老师会这样
的。你想，然后小朋友，其实我觉得小朋友的霸凌，小朋友是没有这个认知的。我觉得小，就是那么小的时候，他的霸凌，我不是说他没有错，但是我觉得他可以被原谅。是那个时候，你很多的霸凌，不是你真的是一个恶人，而是小朋友都是有依附于老师的，就是想去讨好老师，所以老师不喜欢谁。我现在就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就会有时候开我玩笑，就说侯彪怎么那么高，坐最后就是你知道吗，所以全班人当时
他就附和，
我当时就管我叫傻大个呀什么之类的，而且就包括我小时候不是唱歌不好听，老师就会说我要说我有全班同学就会开你玩笑，其实都是老师说那一句以后同学们才会开你玩笑。
现在是不是好一些了，
你说学校里
就是学老师的水平，
我不知道，但是那天我们不就很，我们之前没有聊到过这件事，结果一说我们发现我们都被霸凌过和霸凌过别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转校生，他说他在五年级的时候转到一个新学校，然后被三个女孩带到厕所里把全身衣服都扒光了。
哦，那真的
就是我觉得
这啥学校哦，就
是不是，你知道其实后来那个另外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他小时候也被霸凌过什么之类，就小学就是也是不可想象的，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跟家长说了吗，他们说没有。 就是其实小朋友霸凌是不会告诉家长的。
哎呦，幸亏我没孩子，要我得急死。就是你每天看着那小孩，你就得做一个观察家，因为他可能也是不太会跟你说的，
对，
你还得猜，
对，
然后就，而且你说你怎么处理？就比如说小孩之间有这些矛盾，你看咱们都是这么过来，就自己处理的，也不知道怎么就活到今天了，
哎，
是吧？但是你小孩你就会很担心。
哎，我对，就比如说你发现你的小朋友被霸凌了，你怎么去跟对面那个霸凌的小孩去交流？
而且你怎么教这个孩子去处理这件事儿？是说谁打你，你打回去
，exactly，
对吧？你还
是
说
告老师，
告老师。或者说来我来处理，
对，
还是说那你自己处理吧，
对，
或者说你这样那个，我告诉你社会就是这样的，你以后还会被老师老板霸凌，被你老婆你老公霸凌，
对，
反正你这辈子就没好了，你从现在开始适应吧，你说你怎么办吧。我说这个是一个艺术，这太难了。
所以对，这也是那天的一个话题，然后最后就聊到最后就导致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因为他们现在都很担心孩子霸凌，就他们分享了几个例子，就是说小朋友说有一天他们突然发现，就是我有朋友发现他女儿就是被另外一个女孩打
啊，
其实就是你的小朋友，
啊，
就五岁吧，
天哪，
就其实不懂，他不是真的打你，他就是骗，就比如说你们俩一起玩，你比如我在这跳皮筋呢，你说我想跟你玩，你说我不要跟你玩，就可能啪打，你的小朋友就那种打，他是那种就直接那么一下打在脸上，然后他就说要不是我看见他一定不会告诉我的。
哎，我那你要这么说，我小时候天天都被霸凌，真的。哎，我们家我给你讲过吗？就是说，我说舅爷爷我也漂亮，就是因为我从小我们家有一个是我的 cousin， 她是一个小时候长得真的跟洋娃娃一样漂亮的小姑娘。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是她经常来我们家，就周末的时候就来我们家玩儿。然后首先她抢走了我所有的风头，因为只要她在的话，
大家就不看你，
因为我太丑了，她太好看了，就是大家你会言语当中。就是大家对他的夸奖和对我的夸奖就完全不一样，夸我的都是说什么妞妞真乖，妞妞好白呀，反正我就记得这个，然后就反正他再就从来没夸过好看。然后第二点呢，是我妈给我讲过两件事，第一个是他拿圆珠笔戳我眼睛，被我妈看见了，要不然我可能就瞎了，真的可能就瞎了。然后第二个是他把一盒痱子粉扣在了我脑袋上，我差点就呛死了，就这种事儿。
对，就是你知道小时候这种霸凌其实是，我觉得这真的赖家长，因为你想那么小的小孩五岁，他知道他要伤害你吗？他不知道，就是他只是比如说他不喜欢你，他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个不喜欢。
我在想说他还不喜欢我，我还没不喜欢他呢我应该扣他一盒一身痱子粉。但是你说你问我当时我的心情怎么样，我是如何化解的，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但是我相信这个在我童年当中
一定会留下阴影，
导致我可能长大了之后，在一个像蝴蝶效应一样，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有所展现，但可能是我现在是不知道的。
对，就包括你知道那天聊天有一个姑娘，因为我不就说了，我说我霸凌过别人吗？还有另外一个女孩说她也霸凌过别人，然后她就说，但是是因为我的小时候我被这个女孩霸凌过，因为他们是小学初中好像是在一起的，然后她说她到了初中她就开始欺负这女孩，就是她现在也觉得这件事不对，但你能理解，就是那个时候你的人生观还是非常模糊的，
天哪，
反正特别可怕。
然后那个你们是不是还谈了省钱和养老的问题？
对，
我想跟你说，昨天你跟我说完你们谈了养老话题之后，我想在咱们下一期音频里，因为咱们下一期音频不是说好了要回顾一下2021和展望一下2022吗？然后这个养老这件事儿是我2022的一个目标，所以这要不咱们下期再聊，
就放到下期，一起放到下期是吧？
对，
行，
因为我们下期会说到这个。
好的，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我们连着录啊，我就按一下暂停。
我们周五再见，
周五见，拜拜，
拜拜。